让我们一同的起立哈，我们来恭迎今天的讲道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1到7节。奉主的命，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又回到了旧约的圣经讲道哈。那我今天要选的这个经文是以赛亚书49章1到7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也是一个仆人之歌，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它向我们启示的就是一个人，也是一位神哈。他是怎么样从天而降下来的耶稣。所以其实整段的经文都是在描述耶稣。如果你看到是讲到某一个人，或者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好像有的时候看不懂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你是指向耶稣的时候，就完全的明白哈。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神自己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而且他是神天父所拣选的，为万民而存留在这个地上，或者是而彰显出来的一个仆人。所以他今天在这经文里面讲到了三部分，就是他被神呼召，然后他在这个被神呼召的过程当中，可能他需要面对一些挣扎和一些就是雕塑，要把它雕塑。然后呢，神还要差遣他，就天父要差遣他，给他一个荣耀，给他一个使命。所以这是预表整个弥赛亚他的一个事工，他来到这个地上所要带出来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先看到耶稣的描述之后呢，描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怎样的一个仆人，怎样的一位被呼召的一个仆人之外呢，我们还要来看看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呢，一开始就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一听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上帝在给耶稣基督在还没出生之前，对吧？他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还没出生之前，在旧约很多的书卷里面都在预言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来。所以直到新约的时候，圣灵就直接感孕在玛利亚的腹中，让他成为一个人哈，能够从玛利亚生出来。所以呢， 这就是耶稣他见证自己还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提名要选召他，就 表示说他被上帝拣选是先过他自己的作为，不是因为环境的影响。所以如果对照我们今天来说，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你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神都知道你，神都已经知道你，知道你的一生，也知道你会面对怎样的一个计划，就是人生的一个路径。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出生前神就已经认识我们，神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呼召，给我们一个身份，就将来要承受他永恒的永远的生命，要成为他自己家里面的孩子。这是一个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甚至可能觉得自己还很微弱，信心也很低落，然后信仰也根基也 不是那么那么深哈。但是实际上上帝早就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把他的人生的给我们的一个命定或是一个计划放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他都有他的心意，而我们的价值呢，不在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名利成就，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是神自己所呼召的孩子。所以神的拣选是先于我们人的一个作为，而不是受这个环境的这个外在的一些所谓世俗上觉得这些成就啊，这些名利啊，这些价值来肯定，来 identify， 就是定义我们自己这个人。所以这个让我们学会一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你自己，用神的眼光去接纳你自己。因为相信神他看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看这个人就说，他从跟我结婚之后就没改变，一直都是这样，或者说我从生他出来这个小孩子性格就这样没有改变，就会一直看着用人的眼光去看。可是如果用神的眼光去看，你就发现其实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有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计划。所以这就是第一节里面带给我们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神所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之前他就认识我们。当我们用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哈。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在被上帝所呼召之后，他要怎么样被上帝所雕塑，怎么样被上帝所磨练哈。你会看到第二节经文说，他使我的口快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这句话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精心的雕塑着他的仆人。所以他要训练他的口好像快刀，而且呢上帝还给他保护，怎么样藏在他的手印之下。什么是手印之下？我特别查一下，就是当你很阳开车的时候，很大的阳光在照着你的眼睛，你就可能看不到前面的时候，你可能很自然就要拿个挡风的那个照下来，对吧，挡住一下。就像如果我们有很大的阳光照射着我们，很自然就会，哎呀今天阳光太大了。这就是手印之下，就上帝把我们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就是给我们有个保护。他对耶稣也是，耶稣从出生到他30岁出来传道3年半，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时时刻刻的保护，你想他在2岁之前可能就已经被希律王杀了。可是上帝保护他，让他的养父约瑟及时的把他们在梦中得到启示，及时把他们带到埃及去，避过了这个希律的屠杀哈，2岁以下的婴儿。所以你看到上帝他选召耶稣出来做他的仆人，出来去行他的使命，他是有保护在里面。同样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保护，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如其他的人， 好像就像摩西说的，我的口拙口笨舌，但是上帝还是给摩西有这么大的一个荣耀和能力，让他能够行出这个在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行了这个十个灾，对吧？十个大神迹，可以这么说。所以上帝会磨造，会塑造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而且又使他成为磨亮的剑，将他藏在他的剑袋中，也是说他预备他要随时要出击。可是在出击之前，这个武器要出击的时候，要去射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它磨亮，把它擦干净，把它擦亮它，磨亮它。所以这就是上帝给一个仆人他的一个塑造。而在这个塑造过程中，你也会看到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也就是说，这个仆人他能够发出一个叹息，说我劳碌的都是徒然的，我尽力都是虚无的。这也是很真实的感受到，耶稣确实他在地上传道了3年半，真正跟随的，跟真正能够在他周边的，除了那12个门徒，当然还有70个35队嘛，然后还有很多那些跟随他，但是真正到了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甚至连彼得跟着耶稣去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的时候，彼得也是3次不认耶稣。所以你看到耶稣会觉得自己劳碌好像是徒然，尽力都是虚无虚空的。对照我们两位牧师，我们被上帝呼召作为他的仆人使领，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深有感受哈，就觉得好像很挣扎，明明我们已经尽心竭力的摆上，可是好像没有什么看到果效，甚至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会很失望。为什么弟兄姊妹好像增长的速度也不多，教会增长速度不多，弟兄姊妹的这种生命的成长好像也不是说很稳步的成长，总会觉得好像一直很软弱，一直好像扶不起来。可是上帝却告诉我们，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也就是说，上帝真正给我们的那个信实是不改变的。虽然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有失败，有挫败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失败和挫败的感觉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看到上帝仍然不离不弃。每一次，特别是牧师有时候也会做见证说，每一次当遇到有些弟兄姊妹说，牧师，众人会离开这个教会，我总不会离开这个教会，我一定会跟着牧师一直不离不弃。结果可能很多时候离开的最快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给牧师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有的时候。可是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求神安慰和祷告，就是求他的力量临到我们的时候，神又再一次鼓励我们，神又再一次的托举我们，甚至神又再一次的把新来的人，或者说一些信心很坚定的弟兄姊妹来鼓励牧师，来 support 牧师。其实最近 Fedway 教会就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又出到一点小小的危机。主日崇拜还好一些，因为前两天有个弟兄问我，哎，牧师 Fedway 教会怎么样？我说 Fedway 教会主日崇拜还比较正常，可是星期五晚上就很明显看到受很大的影响。以前我们星期五晚上聚会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大家下了班就过来带些自己拿手的，或者是说没有时间做菜带个水果也行哈，就会聚在一块儿。可是最近呢，就是因为一两个家庭小摩擦，一些的口舌上一些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就你知道有的时候教会小也不表示说就没有问题哈，只有说教会小，但是呢彼此之间弟兄姊妹关系很亲近的时候，会很自然的会传来传去，你知道吧？比如说 A 说这个 B 说了他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他不是直接听到，他是从 C 那里听到 B 说他不好不好的东西，所以呢这样子一来一往 就很自然就会出现这种纷争，就会出现这种的啊，你会看到教会就会受影响。所以呢，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王牧师带这个查，就是圣经人物嘛，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圣经人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分享的一个专题。结果呢，就除了我们一家人，然后呢，还来了一家，是我们接送他们来教会的，平时他们很少来教会，但是那天他说，罗牧师有没有空接上我？我说可以，所以接上他们一家。然后还有一家，就是一对夫妻，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姐妹，所以加起来十个手指，好像都刚好，是不是？就是感觉上，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失望和挫败的感受，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中，神又会再次鼓励我们。我就讲一个小见证。星期准确来说应该是星期二，是吧？是星期二哈，我们收到一个短信，说有一个老人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就是去到急诊室 ICU， 很危险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就是好几次这样子要急救。因为他的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可能这个气管和这个食管这个隔膜啊，就不能够就是愈合的很，就是关闭的很好，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气管就关上，食管就开通，对吧？但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自然的话就气管就会畅通嘛，等于是。可是这个老人家这个就不是很好，就是他方损的不好，就是那个作用不行。结果呢，他很多时候吃的东西就直接掉到气管里面，就进到这个肺。那这个进到这个肺这里面呢，只有越来越满上来，你知道吧？他因为他抽不走。他没法抽走，就算你怎么样，除非你开肺拿出来把它洗，否则的话就这个肺就会纤维化。所以这次他就是出现了就是急性的这样肺炎的状况，就是呼吸不行，所以送到急诊室。送到急诊室呢，然后呢又放到 ICU， 已经第六天了。他的家人就说，牧师，这位老人是你为他们施洗的，你们两个带领他信耶稣，所以呢，如果你们愿意来方便的话，来看看他，为他祷告吧。上帝要救他就救，如果上帝说要接他回去，你们也可以见他最后一面。我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当然心里面是很着急，我们说好，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过去。所以第二天早上过去的时候呢，哦，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很瘦，然后呢身上插满所有的管子，鼻子、嘴巴，就全身都是管子了，反正就是哈，就很危险的。所以医生已经跟家属说，你们要做好随时的准备，就可能就这么几天时间，你就可能就过去了，就是这意思。当然我们心里面看到也很难过，但是我们就鼓励这个老弟兄，因为他虽然中过风，他可能意识上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不是很灵，但是呢他看到我们牧师，他居然开心的笑，而且呢听得很清楚我们说的话。因为通常我学的老人家都是听力不是太好，要很大声哦。可是那天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听到了。牧师为他抹油祷告，我就给了他一句的经文，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就把这段的经文跟他分享，然后我们就一起唱这首诗歌给他听，老人家听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叫他一声的时候，他也会回答我，很清楚的回答，哎，这样子回答我。然后我们为他祷告着，我说您要喜乐，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上帝已经应许了这个烛光，这个僵残的灯火上帝也不把它吹灭，压伤的芦苇上帝也不把它折断。所以呢，耶稣会体恤你，他是恩主，他爱你就会爱你到底，救你就会救你到底。所以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几天过去了，我们离开之后哈，几天过去了，因为这几天都开会忙，我就没有天天都问他。然后我又在昨天晚上我又发短信问，我说这位老人怎么样，结果 他的家属就给了我两张照片，我刚刚 share 给王牧师看，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爱这个老人家，怜悯他，也鼓励我们牧师。有时候我们会失望，但是上帝的恩典却仍然在他身上。他不单只脸色看上去脸色非常气色很好，而且他有一张照片是他手上拿着笔在那个白板上面写，我要写故事，他就写中文字。我心想很多很多人，我现在叫我写一些中文字，有时候我们都习惯打，都不一定写得那么清楚，他写得很清楚，那几个字荣耀归神。因为神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挫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软弱，但是上帝却鼓励我们仍然的去使用我们。所以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赏赐也在神那里。所以上帝把我们从母腹中就呼召，让我们成为他所选召的仆人和使女。我们就是效法耶稣，他就是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和带领，并且上帝还给他一个更大的使命在里面，就在后面这个第五第六节这里面，当他灰心的时候，上帝回应仆人的灰心，赐给他一个更大的意象。他说，你不仅是要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就是那个被掳，因为当时这段经文是已经南国的犹大已经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可以能够保全他们归回，这些渔民归回。他说你不只是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来工作，这只是一个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除了为以色列人传福音，除了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也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救主。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把他的真光照耀，让我们能够得着，因着信靠耶稣得着拯救。同样上帝也是鼓励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目标都放在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放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放在我们自己的民族，放在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感情事业，我的婚姻家庭里面。上帝说这些都是小事，你要把你的眼光更加的开阔，要看到什么？神的国度。也就是说不只是在教会的这个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要让上帝的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成为外邦的光。你就是那个小小的蜡烛光。为什么我受洗的时候要给你一个蜡烛？这是洗礼蜡烛，就告诉你的好行为要像这个蜡烛光一样能够照亮你周围的人。不单止你自己得救，你也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去跟更多人去分享。就像这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让我们能够拓展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野，好像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的生命当中衣食住行，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小小的一个民族，这个自己的家族里面去劳碌，乃是说我们真的是看重上帝他的救恩，他的大使命。这是一个被差遣的仆人。那最后让我们看到的一节的经文是在第七节，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仆人，他曾经被人厌弃，他也曾经被人鞭打，被人凌辱，他说被本国憎恶，被官长所虐待，被人所藐视。耶稣不就是吗？他身上的衣服被剥掉，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羞辱，并且以死亡来换取我们人类的拯救。可是即使是被厌弃，即使是被官长虐待，可是有一天上帝要让他得到当得的荣耀和尊贵，那就是什么？君王看见他就要站起，首领也要在他面前俯伏下拜，因为上帝要亲自为他的仆人伸冤。这就是整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被上帝所呼召所拣选并且塑造，也是被差遣的仆人。同样今天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也透过今天的经文重新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是被上帝在母腹当中就认识，就拣选，就选召我们出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会被上帝所磨造，我们塑造，我们雕塑，我们更重要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要被上帝差遣出去的。所以无论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底下，都不要放弃，因为那位在我们母腹中就召我们的神，他不但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也让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在他的救人的拯救的这个计划当中，继续的为主做见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的经文，鼓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以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看待人，让我们更用上帝你的眼光来去看，因为知道你选召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认识我们，你更赐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天都能够认识你更多，继续的被你所磨造，所雕塑，好叫我们能够被你所差遣，去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在黑暗当中，在痛苦当中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让我们能够去传讲你的救恩。谢谢你在这段经文里面鼓励我们，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成为你被差遣的孩子。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